我们今天讲路加福音第三章。我整个这一章的讲章呢，基本上我会用八个问题来问，来走下去。八个问题来问。第一个问题呢，就想看第一节哈，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这一节非常奇妙的一节圣经哈，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没有用历史背景，用那么多的王，那么多的分封王，那么多的祭司同时摆在一节当中，也可以说圣经唯一的一个地方啊。那问题是，为什么路加提到那么多的政治以及宗教领袖呢？我们知道，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更早的时候，他是说该撒亚古士都的时代；旧约以斯拉的时候呢，他说波斯王古列元年；旧约尼西米记的时候，他说是亚达谢西王20年。只有在这个地方，把罗马的皇帝第15年，谁做巡抚，谁做分封王，还有谁做祭司，都讲得那么的详细。为什么要提到那么多的政治跟宗教领袖呢？在一节圣经呢，我们可以去思想啊，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表示什么？那时候非常的混乱。另外一个呢，表示呢，如果你去查考历史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得到时间点点什么比较什么准确，非常准确。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提到那么多的政治以及宗教领袖？接下来呢，我们要主要来看一个人物，就是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当中，只有在这么短短的几节圣经里头呢，把施洗约翰讲出来，其他的地方他就不再说了。那么我们知道路加呢，他有选择，他怎么来描写形容施洗约翰呢？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第三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什么得赦。第二节的地方，他讲到施洗约翰在哪里呢？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什么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所以接下来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约翰在旷野里喊呢，会有人听呢？今天如果一个人从旷野跑到台北去，跑到天安门广场，跑到上海，跑到迦南教会来，会有人听吗？今天如果外面有一个人突然间跑来，他在喊叫，他的信息再好，说你要悔改，你说会有人听吗？首先要说约翰为什么会躲在旷野里头去呢？这一点可以问说，约翰为什么会在旷野，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呢？我们知道在犹太教里头有一个支派呢，是属于在旷野里头，在那边长的，在那边居住的支派，约翰呢，或许是属于那个支派的当中的一份子。那么圣经中也描写了许多的人也是从旷野的服事开始的。可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约翰跑到旷野去，会有人听吗？为什么会有人听呢？你们觉得呢？如果你们有去读的话，为什么约翰讲的话会有人会来听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第二节是什么，因为什么？谁的话临到他？神的话临到他。我们知道神的话临到他，就会有人来听。约翰呢，不是自己从旷野里头跑出来的，不是自己在旷野里头喊，是什么？是神叫他喊，他才去喊的。回答约翰为什么要在旷野里头喊叫呢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路加告诉我们说什么？要应验什么？以赛亚书上面所记的，第4到第5节，我来念哈。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也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去想啊，这一段圣经实际上你仔细去看的话，真的没有讲到什么，你不太明白他到底来要做什么。他是把高低的不平呢，把它挪平呢，把弯曲的道路把它修直就好了吗？还是怎么样？具体的以赛亚书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来翻开以赛亚书好不好？来看以赛亚书第40章3到5节，这边从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引用来的。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我们来看三到五节讲的跟路加福音讲的是不是一样的？子平，你帮我念好吗？
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里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亲口说。
如果我们只是读到这几节圣经呢，我告诉你，我仔细去想啊，我真的不太明白施洗约翰来到底要做什么，具体的他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同意吗？但如果我们接下来练，从第六节再看到第十一节，你才会完全明白到底施洗约翰来要做什么。因为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经常就说去引用三到五节的地方，如果你只看到那里，你真的，如果你真的用点脑去想，你真的不明白他来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好吗？来，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愁死，因为耶和华的气虽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他牧养小羊。我们就练到这里好。如果你练到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我们暂且称它为一段，这一段的段落大意你觉得是什么？你若用一句话，哪一节圣经你觉得施洗约翰来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啊？你们觉得哪一节是最重要的？施洗约翰来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报好信息。
报好信息，最主要目的就在哪里？第九节的最后面，他对着犹大的诚意说什么？看哪、啊，你们的神。这就是施洗约翰来最终最终最终最主要的目的，看哪、啊，你们的神。如果你只读到三到五节，你真的没有得到这个重点。约翰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他对着他的门徒，对着跟随他的人说，说看啊，神的羔羊，看啊，他就是基督。所以以赛亚书的这里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把它看到整四十章看到完。最主要的什么，约翰来就是说告诉人家说，看啊，耶稣就是神，看啊，耶稣就是神。好，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原来呢，如果呢，路加写这个，当然路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告诉我们，圣经的作者没有把整个的思路，没有把整个的思想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是什么，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好，现在就算我们明白了约翰来做什么，那么呢，我们刚刚说约翰从旷野跑出来，为什么他那么有能力，为什么大家要听他的话呢？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临到他。如果大家仔细的去思想，所有的福音书在记载施洗约翰跟主耶稣最大的一个差别在哪里？你们知道施洗约翰跟主耶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有谁知道吗？主耶稣行了很多的什么神迹奇事？圣经有没有描写施洗约翰行过一个神迹，行过一个奇事？没有。但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话，他有没有能力？他有能力。这意味着什么？施洗约翰的信息吸引不吸引人？他的信息也非常吸引人，表示神的话临到他真的是神的话，不是骗人的，神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那么神到底给了施洗约翰什么话？既然他没有行神迹，也没有行奇事，神到底给他什么话？ 到底能那么的吸引人，那么的有果效。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施洗约翰到底说了什么话？神给他的信息到底是什么？神给他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Specifically， 我要讲的是从路加的角度，他怎么来讲，怎么来总结神给施洗约翰的信息，不是整本福音书，就从我们这几节经节来总结施洗约翰的信息是什么。第一，我们来看信息，我归类成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哈，第一个信息就在第八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好，第一个信息呢，路加所要描写施洗约翰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不是靠着生来是以色列人你就可以什么得救，不是靠着生来你是以色列人你就可以得救。为什么路加要描写第一个这个信息呢？因为许多的犹太人以为他们靠着生来是犹太人他们就得着了，因为许多的外邦人也在想说他们怎么样能跟这位犹太人的弥赛亚有份呢、啊、他们怎么跟这位弥赛亚犹太有份呢、啊、犹太人有个根深蒂固的毛病，他们有个非常大的一个毛病是什么？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觉得自己是什么神唯一的选民，其他的包括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私生子叫什么以实玛利，也不是私生子，他们都不认为是他们的，包括以撒的 brother 啊，以撒的生的那个雅各跟什么以扫，以扫都不算，只有亚伯拉罕，只有以撒，只有雅各出来的，他们才觉得是什么是神的选民，他们觉得靠着出生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来的最主要目的是看哪、啊、神的羔羊，看哪、啊、这是你们的神，目的是要把救恩给我们。一个救恩最主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不是靠你生来是犹太人你就可以得着的，这是他给的第一个信息。他这个信息就是在观念上要来改变这些犹太人，也就是所谓的山洼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他们的想法错了，他要帮他们改过来。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第二个信息我们来练一些经文哈，我来练就好了。众人呢就觉得施洗约翰是不一样的人，就来问他第十节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做什么呢？他就说，有两件衣裳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也当这样行。又有另外一些人税吏又来问说什么，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你看路加一个 keyword 是什么？我们当做什么呢？又有兵丁来问他说什么？我们当做什么呢？这些人所谓当做的什么呢？施洗约翰给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呢？对着这些众人说，你们有的东西的要分享给没有的，对这些税吏说什么？不要多取，对这些兵丁说什么？不要强暴待人。主要这个信息是什么？你们要什么？要改变，你们要 change， 你们要改变，这是他最主要的第二个信息。施洗约翰在这边的第二个最重要信息是什么？ You have to change， 你们要改变，你们要改变。第三个信息，施洗约翰给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来念一节圣经，第十六节、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一起来念。来，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用糠永不灭的火烧尽了。这第三个信息是什么？施洗约翰把他自己跟主耶稣的什么区别讲得清清楚楚。他说他自己是用什么？用水给你们施洗。耶稣用什么给我们施洗？圣灵与火。我们在施洗的时候有没有说用火来给我们施洗？可是为什么他说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呢？你们有想为什么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呢？
我是不是再来的时候
你们觉得呢？为什么施洗约翰说圣灵以火给我们施洗呢？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不好？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八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八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来练第七第八节好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七第八节，杨飞你帮我练好吗？
嗯，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为什么马可福音这里只提到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呢？路加却提到什么？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翻，如果你再去看翻马太福音，他也是说什么？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呢？用圣灵以火跟区别在哪里呢？难道圣经讲的不一致吗？啊，我们来看马可，他当马可福音描写耶稣讲的这一句话的时候，当时在场的人对象是谁？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我来念。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边描写什么？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这边是他讲这句话的背景，他讲这句话的对象。我们翻回到路加福音来看，当他讲这句话是谁在这当中？路加福音也没有讲得很具体哈。我想这样好了，打开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因为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他也是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显然他讲这句话跟路加福音一样不一样？一样的。但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呢？来看第七节。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也要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显然呢，当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讲了这句话，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当只有百姓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三章第五、第六节。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当只有这些人只描写说受他的洗，所以如果你仔细回到路加福音来看，施洗约翰怎么人家都来受他洗，他无缘无故骂人家一顿干嘛？好、哦。他说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道路改为平坦。约翰为什么对要出来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人家不是要来受洗吗？他为什么骂人家一顿呢？因为呢，如果你去比探马太福音，他讲这句话背景是，当时有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的话，他就讲说毒蛇的种类，他就讲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他就讲出什么？主耶稣来要用什么？圣灵以火给我们施洗。我们信主的人以后不需要再被这个火所施洗，因为第二次的审判跟我们没有份。为什么刚才说是圣灵以火？是指两件事情。圣灵是指什么？我们相信主耶稣受洗的那一刻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火是什么？主耶稣再来的第二次受审判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说这句话是对的呢？从第十七节我们可以知道，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我们知道在福音书告诉你们，主耶稣说什么？他会把麦子跟稗子什么放在一起，以后稗子就是被火什么烧掉。圣经经常呢，有一节的圣经当中把将来的两件事情讲在一起， 当以赛亚书预言主耶稣要来的时候，也是把他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的事情讲到一节圣经里头，这边同样的也是把我们第一次受洗跟主耶稣再来用一节圣经讲出来，用圣灵以火给我们施洗，这观念非常重要。好，跟大家提示一下，圣灵以火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要提这个观念呢？因为当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哦，因为那个使徒行传说圣灵像火一样啊，就像火蛇一样，所以呢这个火也是指圣灵，是没有错。这个火 specific 是指什么？第二次来审判那些假信的人，审判那些不是真信的人，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第四个思考问题，施洗约翰，跟主耶稣的事工有不同点，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一个有行神迹，一个没有。既然施洗约翰是来预备神的道，他自己与神来的做法一定是不一样。好，我们简单的思想，施洗约翰与主耶稣的区别在哪里呢？好，他既然是来预备主的道，他的区别是什么？简单来讲，耶稣是从上头来的，约翰是从什么底下来的。耶稣是神，约翰是什么？是人。耶稣可以行神迹，人什么？自己不能行神迹。你若行神迹，是神迹背后人那个背后的神在行。大家记住，行神迹不是哪一个人一定赶鬼，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做。今天如果神给我这个恩赐，我可以行神迹，不是我在行，是我背后的神在行，不是我在做，是我奉什么耶稣基督的名在做，但是耶稣自己就可以行，就这么简单。好，接下来问第五个思考问题，你认为呢约翰有没有达到他来的目的呢？约翰来的目的是什么？预备什么？主的道。你觉得约翰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你们觉得从这些经文来看，约翰有没有来达到预备主的道的目的？ How did he do his job? 好，我们今天在公司里头工作都有 performance review， 对不对？ How did John do his job? Do you think he did a good job? Do you think he did a good job?对不起，我们没有权利来评论约翰，但是我们暂且这样来思考约翰的一生。Do you think he did a good job? 你觉得约翰预备主的道有果效吗？是有还是没有？你们觉得有吗？
有。
为什么有？这些经节哪一节告诉我们 he did his job? 哪一节经节告诉我们 he did his job?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好，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路加基本上告诉我们 ，John the Baptist he did a super job， 他做他的工作都要成功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人家都觉得什么？他到底是不是基督？他到底是不是基督？ He did his job. He did the job well done. 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个国王要来之前，很多人就会去扫马路，对不对？我记得 Christian 去访问西安的时候，当时呢大陆政府就叫西安呢晚上呢不要把灯关掉，让他马路经过的地方都去扫得好干净，有高低不平的地方什么都去把它弄平。我们大陆有个特点，一个城市你要叫它干净，最好有一个外国领导人来访问一次了。很多几十年没有修好的路了，一下子一定修好，绝对修好，你信不信？绝对修好。那么呢，主耶稣来施洗约翰是怎么为他预备道路呢？是不是也把我们看这些水泥地啦，那些山岗啊，高低不平的地方也把你平吗？是马路啦，比较窄的地方把它拖宽吗？是这个意思吗？他是来铺平这个道路的吗？为什么路加说他来要把一切的山洼都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要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都要改为平坦？是我们看到了这种马路吗？不是。是哪里的马路？人你心里头的马路。你们都非常聪明，你们讲对，在心里头的马路修直。什么又叫把心里头的马路来修直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说，就是你本来想错的什么把它修正过来，而且本来什么 本来根本不去想的，他怎么叫你开始去思考？我相信很多人本来把弥赛亚要来这件事情早都忘得一干二净。没有错，我们嘴巴上都会讲说，哦，以色列四百年来都在等着基督要来，弥赛亚要来。实际上很多人都忘了，本来都不去想。施洗约翰来了以后，我告诉你，全国上下人重新怎么再来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三纲，他要把它挪平，弯曲的地方他要把它变为正直。本来不想的，现在叫你重新来思想。本来想错的，以为我们生来就可以得救的，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告诉你说什么？你错了。本来你以为该做什么事情的，他告诉你说 You have to change。 而且施洗约翰最重要一点什么？他也担心说什么？他们把他当错了，说他就是基督。 He did a job so well， 好到一个程度，人家以为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啊。他赶紧，他要澄清说什么？他不是，他不是，他要把他跟主耶稣把他区别开来。你们还记得吗？上个礼拜你们有几位姐妹没有来，还记得吗？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耶稣还是四十天的 baby 的时候，耶稣还是四十天 baby 的时候，他的爸妈不是把他抱到什么圣殿里头去献头生的祭吗？献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让我们看到什么？当耶稣还做 baby 的时候，已经有没有人知道他是弥赛亚？已经有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可是为什么过了三十年之后，还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已经大人了？已经耶稣已经在那边生活了三十年，还很多人不知道基督在哪里，还很多人不知道基督来了没有？实际上基督三十年前已经很多人知道他来了，为什么还很多人到了现在才来问说他到底是不是基督？这些百姓跟这两个老人家跟这些牧羊人的差别又在哪里？为什么这些百姓不知道，这么愚昧无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要来。施洗约翰没有来，我相信以色列少数人当中，西缅跟亚拿，他们在年长的时候，在耶稣还是 baby 的时候，已经知道他就是个基督，已经知道什么？他们看到弥赛亚来了，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我可以去安然去死，可以去死。西缅当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可以安然去死。过了三十年之后，还有那么多的人不知道弥赛亚来了没有来。你想，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差遣施洗约翰来，让他们本来不去想，现在来想，到底基督来了没有？到底他是不是基督？若是我们简单说，如果以色列人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西美跟亚拿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西美亚拿，真的有心在寻求、指望、守望弥赛亚来的话，或许神不需要差遣施洗约翰来。或许神就不需要差遣施洗约翰来，这就是施洗约翰要来的目的。因为很多百姓真的是没有心在寻求，因为很多人嘴巴上说盼望弥赛亚，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Did he do a good job? Yes, a job well done. He did such a super job. 甚至百姓都觉得他到底是不是基督？接下来第六个问题，从约翰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来看路加怎么描写他的，第十八节、第十八、十九、二十节，来看约翰，路加怎么描写约翰 ？Suddenly 就 end 在这里。来第十八、十九、二十节，约翰用许多的话来劝百姓上传福音。好，后来呢，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的缘故，因他所行一切恶行，受了约翰的责备。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那 ends the job of John， 约翰这里就没有了。接下来呢，讲到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们来念一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好不好？来，众百姓都受了洗，约翰主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很简单的讲，这个施洗哈，这边路加福音没有告诉我们，实际上是谁给耶稣施洗？施洗约翰。好，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别的福音书是施洗约翰给耶稣受洗，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之后不久，他就被抓到监狱里头去。某种意义上来讲，施洗约翰在他作为人生，在他神给他使命的最后一件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给耶稣施洗，这是神给他托付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件工作，给耶稣施洗，并且为耶稣见证说：“看哪、啊，你们的神！”大家记住，看哪、啊，你们的神。施洗约翰一来，最主要一开始的工作是什么？第三章的第三节，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的第三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什么？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是耶稣施洗约翰出来服事的第一件事情，宣讲悔改的洗礼，做悔改的洗礼。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他给主耶稣受洗，他给主耶稣来施洗。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的一生啊，大概就是一年的时间前后啊，施洗约翰为什么说一年的时间？如果你们去查考刚才我说的第一节、第二节，罗马哪一个皇帝第十五年做什么？施洗约翰大概前后只做弯一耳的工作。前面施洗约翰开始的工作就是在约旦河为大家施洗，最后一件 significant 的工作是什么？给主耶稣施洗，给主耶稣施洗。路加很简单的在这十几节的经文，把施洗约翰的一生都告诉了我们，都告诉我们。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三章来看，从施洗约翰的工作，你又觉得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与神同工的模式到底又是怎么样呢？第一，学到的功课，我们都有一定的使命。 Every one of us has a mission， 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一定的使命。如果你看施洗约翰，我们已经知道 Before we were born there is a task for us。 耶利米也这样说他自己，保罗也说他们自己 Before we were born there is a God task for us。 在我们还没有生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都有神一定的使命。我们最重要的使命跟施洗约翰没有什么两样。施洗约翰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看到与神同工的第二点可以学习到的功课是什么？施洗约翰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给众人说：看啊，你们的神。 Look God's Lamb His God， 看啊，你们的神。这不单是约翰的使命，也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使命。看啊，你们的神。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看啊，耶稣才是真正的神，耶稣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看啊，你们的神。第三点我们看到的一点是什么？ We all have time， We all have a serving time。 我们服事都只有一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 mortal person， 带有血气的人，都服事只有阶段性。 Every one of us， 尽管神这么重用的施洗约翰，也只有一个 period of time。 你有开始，有工作的开始，也有工作的结束。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Every one of us has a serving time。 所以让我们什么更加的珍惜，神只给我们在地上一段的时间。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在座的，你们还没有很小就受洗，你们还没有很小说哎，不读大学就是读神学院。我们都是什么，在世上我们有追求的，但是我们现在什么仿佛也醒过来了。我们服侍神不一定服他，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服侍神，我们也有一定的阶段，也叫 choice。 你有你选择，你要怎么去把好好的把这段事情去做出来。从约翰来看他的一生，从人的角度我跟你讲，是个悲剧性的。约翰可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死了，他爸爸很老才有他，他是个独子， 我们也知道他没有兄弟姐妹。从人生的角度来看 He is orphan， 真的，或者他邻居，或者还会 pity on him， 啊，这个人好可怜，爸妈很老的时候才生他，也没有兄弟姐妹来帮助他，他一辈子也没有结婚，更不用说他有小孩。 He did nothing in our human's eyes， 而且他出来服侍神，让我们看到只有什么前后一年的时间，可是你知道他的工作结束了，神的工作永远没有结束。 Who pick up his job？ 主耶稣 pick up his job。 他最后是停在哪里？为主耶稣施洗。主耶稣出来施洗以后，接下来的工作，这个棒是谁？主耶稣来。应该不应该说是这个棒是主耶稣来？本来主耶稣是要来，约翰来就是要为他铺路的。 How did he do his job？我们刚才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但最重要是什么？从神的观点来看，主耶稣怎么评价施洗约翰的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第十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今天可以说很多他的话，可以评价施洗约翰，我们可以 pity on him。他看主耶稣怎么评论他，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来念第十节、十一节，翻到没有？翻到一起来念好吗？来，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我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啊，这是主耶稣给施洗约翰的 comment 是什么？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什么大过施洗约翰。你想，今天神在千万人当中、几亿人当中、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选择一个人来为神来铺路， What an honorable job， 有什么价比这个更荣耀的？在人看来，约翰是个悲剧，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吗？被砍头的，头就放在那个盘子，人家献给那个叙利王。在人看来 It's a tragedy， 在神看来主耶稣什么？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这是我们从约翰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我们服侍有个 period， 我们要怎么去做？神在看我们，我们自己，别人都在看，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想。好，接下来问题是来看主耶稣的施洗，还有五分钟的时间。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看到主耶稣受洗，我们想问的问题，你们可能会问，读到这个施洗，你会知道主耶稣施洗跟我们一样不一样？也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What'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我们受洗的时候，天上有没有声音？你们有没有想听啊？你们有觉得
应该有
听不到？或许啊，或许他讲的这个问题我没办法解答啊。今天你跟小龙待在一起时间太长，越来越具体啊。你想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什么？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路加讲的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讲，在马太别的地方他又说什么？你们什么要听他？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们要听他。主耶稣的受洗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施洗的时候，在圣经所描写的，在教会的历史上，在你们所看的所有的书信，所有的描写，我们所听到的故事，没有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我们的神从天上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接下来看到说，二十三章，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几岁？三十岁。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三十岁？为什么不二十五岁出来 ？Why？ 啊？啊？希伯来？因为啦，简单的讲，这也不一定是真理哦，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这个录音的话，把它去掉。啊，从立位人的角度， 立位人的角度，他们出来服侍，真正出来服侍神、服侍圣殿是30岁，后来人数少，有降到25，有降到25过。但是呢，严格的来讲，他们就是30岁，啊，这不一定是，这个也不是最 most important thing， 啊，这不是最重要。施洗约翰也是30岁，但是 if you want to ask， that's something we can ponder about， 好不好？那接下来说，伊人看来他是什么？约瑟的儿子，约瑟是什么？西利的儿子。这么一直讲，一直讲，讲到第38节，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接下来就是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路加把耶稣的家谱 immediately put after 耶稣施洗这件事情？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从世间学的角度，段跟段之间有什么关联没有？啊，我们从读世经学，我们说 between 一个 paragraph 跟 paragraph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你要找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先去问看这个 paragraph 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耶稣施洗的时候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第二段家谱让到我们看到的最主要中心思想是什么？耶稣是从谁那里来？从亚当那里来。耶稣从亚当那里来，也就是说，第一段施洗的话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段让我们看到耶稣从亚当那里来，他也是什么？人的儿子，他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路加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He is both，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要忘了说，马上他也是人的儿子。但这一节圣经为什么非常重要呢？为什么路加的家谱 all the way 一直 trace back 到什么？亚当， all the way 一直 trace 到亚当。为什么在施洗，当耶稣说，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immediately 他就说一直追溯到亚当呢？ More than 他要说他是神子，那边是人子之外，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从亚当，整个的 human history from the first human Adam 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主耶稣施洗的那一刻，从来没有神说过，对哪一个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就是神的爱子。也告诉我们什么？ No one else ever qualifies for this title，没有一个人 qualify for this title， 因为神从来没有对哪一个人说过这句话。神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上，不是单单要表明，大家记住段与段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单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告诉我们，自从亚当一直到现在，当然了，当时路加写这个只是写到一句，一直到今天2000年后，整个的 human history， 没有一个人神说过这么一句话，他是神的儿子。 More than that， 气势磅礴，在 among the human races 存在的人当中，只有耶稣 qualify 是神的儿子。这边又让我们提醒，为什么这两个故事又要跟刚才施洗约翰的故事放在一起呢？我们在这两段跟施洗约翰来的段跟段跟段之间的关系又有什么联系没有？我们知道什么？亚当的后裔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像草一样必然枯干。亚当的后裔每一个人像花一样必然什么？凋谢。唯有一位亚当的后裔，就是主耶稣，那一位就是什么？施洗约翰所说什么？看哪，你们的神。那一位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也就是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头所喊的，也就是父在天上所讲的，他就是神。这三个故事连在一起，以赛亚书施洗约翰来最主要目的告诉我们说，本来草必枯干，对不对？花必凋谢，就像我们这些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像这些草一样，像这些花一样，只有看哪，你们的神这一位，他才什么？他才是神的儿子。好，父神有声音说，约翰也这么呼喊，以赛亚书也这么说，从古到今这三个故事遥遥的相应的一个主题，耶稣是神的儿子。 遥遥的相应一个主题，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像草一样的枯干。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从古到今这个 message 从来没有变过。从古到今施洗约翰所要讲的，跟以赛亚书所描述的，跟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跟父神在天上的声音都是一模一样的信息。什么信息呢？所有亚当的后裔都要行坏，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神，他才是我们所说的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好，这个就讲到这里。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四章呢我们会分两次来讲啊，只讲试探就好，只讲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下个礼拜讲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么我有两个问题，大家回去思想。路加福音第四章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被受试探，圣灵主动的引导耶稣到旷野受试探。可是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给我们教导我们主导文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叫我们什么？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不是很矛盾吗？他自己被圣灵引到旷野里头受试探，他却在我们主导文里头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两个有没有矛盾？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可以战胜试探？你们可以去思想为什么他可以。第三个问题比较深，但是你们好好去思想这段试探，路加为什么记载这段试探？这段试探跟我们整个救恩有什么关系？这段试探跟我们整个的救恩有什么关系？三个问题。第一，马太福音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可是这边一叫圣灵主动的带耶稣受试探， What's the difference? 这是矛盾吗？第二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可以战胜试探？第三个问题，路加所描写的这段试探跟我们整个的救恩的关系是什么？我告诉你们，这跟整个救恩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It's a key to 我们的 salvation。你们去想，可以从创世纪整个旧约一直讲到启示录，你们去想这三个问题。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请希拉为我们做个祷告。